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朱宗庆打击乐团团长小燕老师带着他七岁的女儿一起来的一段优美的开场。
大家好，我是小燕老师。那菲拉斯跟小曼你们好。
好，小燕老师好。刚刚我们七岁的小妹妹可以演奏出这么美妙的音乐，那小曼你呢？
我刚有啊，30岁的爵士鼓。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30岁的爵士鼓。
这真的很挫欸，那我要开始哦。
还是停了。你要记得手的时候是双手，这样记得双手。对了，对。对了。哎，可是脚的时候不要有左手。
好难哦，我不玩了，可以开始录了吧？哇靠！我觉得我真的是手脚不协调，又要就是两只手要打鼓，然后一只脚要踩那个，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学音乐的天分。
其实爵士鼓是这样，虽然说四肢常常大家都觉得说有时候是同手同脚，可是打爵士鼓要偏偏是不能同手同脚，所以很多人在练那个踏步的时候说，哎，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手脚不协调，都是同手同脚。其实我们是最不希望是这个同手同脚，因为同手同脚会怎么样呢？就像刚刚你的右脚打的时候，哎，手也跟着踩啊，要停的时候又不停，所以你已经算很棒很棒了。
我已经算很棒很棒了，
真的，
我觉得老师真的是专业的安慰人，
真的，我有感觉到，
我已经 qualify OK 的，
对。
下个礼拜继续来上课。
欸，其实我觉得真的大家都会有一个从小就想要学鼓，应该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梦想吧。
对啊，对。
对，所以我现在也是，你知道女儿刚满一岁，我就已经跟小燕老师卡位说，对，我一定要
是要让女儿学，不是你来学。
因为通常你知道妈妈其实真的都是这样，就是女儿学的时候她就可以在旁边。
可是我觉得妈妈先学，这样亲子共学会更好。所以妈妈先会了以后呢，等到女儿学到一个阶段，妈妈就可以除了跟着练之外呢，还可以当那种助教教她，这样不错欸。
对啊，然后也满足到妈妈小时候的私欲啊，这你没有
虚荣感。
对
对，就是期待这个完成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完成的梦嘛。
对，
那我们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小燕老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最容易可以认识到小燕老师的地方，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的《枕头》？我知道小燕老师很不喜欢我讲这一段，他一直觉得这一段没什么。可是我说，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最有印象的地方，就是那个树林里面，在枕头的树林里面打鼓的那个人。那我记得我第一次认识小燕老师，然后听到他是朱宗庆乐团的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有回想到那个画面很眼熟。然后小燕老师说，对，那就是我这样子。对，所以对大家来说，这个是一般人最容易接触到，就是
有印象的
一段。对，那演歌就是在里面。
是其实大家听过朱宗庆打击乐团，或许是看过表演或看过电视。 其实大部分的人是在路边看到有朱宗庆打击乐的教室可能比较多。好，那事实上我们乐团已经在今年2021年已经满35周年了。哇，所以其实是在台湾啊、算是第一个打击乐团
非常深根的一个。
对对对，然后而且啊、那当然团那么久，我自己在这个乐团也已经32年，所以其实也已经是
元老级的团员了。
可惜我还不是最元老，我前面还有3位，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乐团流动率多低了。我连在乐团待了32年都还排第4。哦、我说朱老师不算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团了。
哇，35年跟我们 Firas 差不多，
哎、
欸，
真的耶！我今年刚好35。
对对对，那你就是跟我们乐团几乎同时诞生的。
对对对，我们一起长大的。
然后，对我们的演歌也因为朱宗庆的关系，所以常常有这种需要到处飞、到处做巡回演出的机会，对不对？
是是是，我们乐团当然在台湾有很多演出之外，其实每一年大概有2-3季的时间会在国外巡回，所以也累积了不少出国的经验跟回忆啊。
其实我刚刚看到了小岩老师他桌子上的那张笔记啊，那个这是满满的耶，他去过的国家比我这个外语领队还要多，
他好用心哦。你没有讲我还没有看到哎。
对，因为其实当然除了说乐团出国之外，我自己也在放假的时候也会出国玩。那在这个当中，其实我觉得出国演出其实是一个最点状的一个行程。怎么说呢？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讲说，人家都说哇，你们好棒哦，去了30几个国家。我说很抱歉，我们最熟的只有3个地方，一个是机场，一个是表演场地，一个是饭店。其他的地方不一定会去，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剧场，然后完了就倒头就回去饭店休息，
是，
然后等到一演完，隔天一打包就去机场了，所以大概都是这样子的行程。所以其实要问我说有什么旅游景点啊，要怎么深度建议背包客怎么玩，很抱歉，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好多国家，我现在在整理了之后，我发现好多国家都去了，可是事实上是没有去玩到的，
好像就只是打了个卡。
跟大家讲一下，不夸张，现在小岩老师前面的这张纸上面他写的国家大概就有快要40个吧，这样算起来
35个吧。哇，对对，30几个，
超夸张。
是，那不过我想大家应该有一些国家大家还是蛮普遍的，因为我们会去演出的国家通常都是以这个西方文化比较能接受古典音乐的这些国家为主，所以欧美还是占大多数。那亚洲也有一些，不过我们到好像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非洲。那大洋洲也只有澳洲有去过演出，其他一些岛国我们也都还没有什么机会。对，那集中都在欧洲跟美洲。
我看了好多中南美洲的国家，像是哥斯达黎加、多明尼加，
对对对，
这些跟我们真的好像很少看到的地名哎、欸，
是。那因为大家或许会很好奇，我们在中美洲或者说中南美洲有这么多演出的国家，其实当然这有一方面的关系，是因为我们是曾经这个外交部派我们去，对，那这些都是我们的邦交国。那我们也曾经在2009年随总统去出访，好，那还有就是外交部派我们去做，等于是类似这个文化的外交，对对对。对，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因为这么老远一趟去了，所以我们就能可能尽可能的多跑几个国家，所以也得到了很多外交部的官方的协助，让我们连了大概有6-7个国家这样子。
哇，这些国家是真的我们很难会去的地方。
等于演歌一去就要去好久，对不对？
对，我们曾经最长的一个 tour 大概有40天。哇，对，所以就是因为每一站我们除了说人到之外，其实很重要的是还要等乐器陆运到，所以其实有一些时候是变成我们这个 weekend 在这个城市演，然后之后就先飞到下一个城市等乐器来，然后又是一个 weekend。 对，所以也就是说一个点大概就是一周，所以如果你真的跑4个点，就等于来回再加上飞回台湾的时间，就大概40天了。
所以演歌你们的乐器是自己从台湾运送过去的？
是我们乐团绝大部分的机会都是海运，不可能用空运啦，因为空运太昂贵了。
是，
好，
所以尤其像你们目前又这么庞大，
对，那我们乐团的乐器每一次演出大概都到4000公斤左右的一个
四千公斤是什么概念啊？我的天哪、啊！
那然后如果是大家如果最印象深刻的大概知道四十尺的货柜嘛，嗯，就是最长的，不是那种半的一半的二十尺的，四十尺的货柜才够装我们一台的演出這樣。
哇，等于是说连这种音响设备什么全部都要带去。
因为我们去的不管只要其中，各位想象，如果我们在一个巡回里面，譬如说有八站好了，嗯，有八场八个场地，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场地它的条件是不到我们要求的，那其实就没差了，我们就干脆自己带了。意思就是虽然有一些他们有，可是我们只要这个巡回当中有某一些地方是没有的，嗯，那我们就等于要自己带。除非我们有一些很特殊的，譬如说参加年会、参加什么艺术节，那个就是单独特定去参加那个演出，那他们有，那那种我们就可以不用带。嗯嗯嗯。但是如果是 tour， 你要整趟大家都有，我们符合的条件其实是很难的。
那你们这样子，这样乐器这样运来运去，嗯，那你们通常会抓大概提前多久之前把它送出去？
看距离，如果欧洲大概要三个月，
哇，提前三个月送。
对，如果在亚洲大概一个月之前乐器也要走，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风险，包括船运的船期会不会 delay， 还有通关的时间或者有没有碰到假日。嗯，然后在欧美国家，他们如果万一一碰到那种
连假，
对，或者 Christmas 连到新年的话，大概就已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去。
对对对，
他是完全不工作的，那那种地方我们就必须要提早再抓，嗯，像我们曾经发生一个很离谱的事情，到澳洲，然后因为他们对于那个检疫非常严格，就是所有的动植物农产品这些东西的检疫非常严格，
是
他在看我们的所有的清单当中，因为我们的木琴是木头的，嗯，所以他必须要全部打开消毒。哦，他怕有譬如说有
虫
啊，
对
什么的，
或者木头里面会有虫，或者是有什么菌之类的，我不知道。嗯，然后呢，我们整个开柜之后，整个傻眼了，我们整个木头上面一层白色的药剂，这样
哇，哎，这个会伤到那个乐器吧？
他也不管我们，他觉得他这是他要保护他国家的农业，
是。
那我们当然也没话说，因为这的确是木头，他们明文规定，只要进口动植物的产品，嗯，product 还不是活体或者那个植物是生的，哦，都已经做成木琴很多年了，他们依然这么样子的很严格，嗯，哼哼。那也因为那个检疫的过程就变成他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这样有伤到那些乐器吗？
还好是干的，他大概是撒消毒粉之类的，哦，但是他真的很彻底把我们的乐器全部拆开来，只要有木头，因为其实打击乐器木头很多，例如控嘎这些鼓啊，鼓身、鼓肚都是那个木头的嘛，嗯，木琴的琴键全部打开来撒那个消毒粉。
哇，那琴键要怎么清啊？我的天啊！
就慢慢擦，对。
而且我记得，因为演歌这样子，等于是常常得要巡回演出，然后其实演歌也错过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的出生，对不对？
这个是，哎，欸，对啦，这个讲起来可能，或许以后如果女儿那个介意的话，可能被她念一辈子。
其实我听起来我是很难过，因为我自己去年才刚生产完，嗯，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个第一胎。而且演哥其实是快四十五岁
，嗯，
哇，算是这个
高龄爸爸，
老来得子。
对，所以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知道演哥跟大嫂其实求女儿求了十几年，嗯，对不对？
对，我们结婚第16年才有小朋友。不过其实因为工作是这样啦，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难预料，因为我们已经这个做好任何的规划，譬如说是剖腹产看好日期，还提早比预产期再早，结果整只所有这个人算不如天算，他比预产期早的早还要再更早，那就实在是只差两天啦，我其实已经最后一站在香港如果他慢两天的话，我已经回到台湾。
那一趟是出去多久啊？
那一趟是30几天吧，从中国大陆巡回完，最后一站到香港。
那也很纠结吧，放着一个8个月的太太，然后离开三天，其实对爸爸来说绝对
是
一件很煎熬的事情。
不过是真的是还好，第一个是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讲，这个我老婆也已经知道我的工作那么久了，那在一起也那么久了，所以她其实蛮能体谅，也更了解我工作的内容就是这样。我相信有很多工作是需要这样子，这个实在也是这个所谓业态工作类型的关系。第二个是我们还好，真的这个时代是联络很方便，每天可以看得到视讯打电话，我觉得已经好很多了。对，如果是以前我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还在美国念书，真的还 当然电话是舍不得打，然后呢更不要说写信了，太久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谢天谢地有一种很厉害的东西叫传真，就是写好马上可以看得到，就已经觉得是不得了的方便了。因为你想想看，打电话那么贵又看不到，那用写信用寄还得了一两个礼拜，好，你只要传真，而且最快的速度，还希望买那个传输速度最快的那个静止速度最快的传真机，
不会卡纸。
对，因为那个就少个五秒就差多少钱了
啊！因为我记得演哥也是跟太太结婚之后才去美国留学，對對對對，所以也是跟大嫂分隔两地，
是，
然后两个人要这样子电子情书，哎，
没错没错。
那那个时候也是去学音乐，
对，我去美国念的就是打击乐的演奏。
嗯，演歌一路好像都是学音乐的背景，对不
对,
对，
就其实我就很典型的那种音乐班宝宝，就是从小在台北，然后念音乐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然后进乐团，然后工作了几年，后来又要出国念硕士，再回来工作又几年，又在台湾继续念博士，还是在这里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应该这么讲了，打击乐因为毕竟他选择不是很多，或许因为打击乐团或者说打击乐，很多人都认为朱宗庆三个字是一个代名词，所以我都已经在这个行业又在这个团，其实也没什么好悬念说要去找其他的工作，除非我转行。
这样算是一个有达成梦想。因为演歌一定
是
从小就热爱音乐，
啊，
然后一辈子都可以跟热爱的事情为伍。
是是是，这个是我一直觉得我的工作很开心的，啊，因为除了演奏我自己喜欢之外，又可以你看去那么多地方，然后可以演奏给很多不同国家的人看，不同的观众。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属于一种正向思考的工作，因为我们是要带给人家快乐，不是那种像医生或者律师那种辛苦，每天要面对的是很麻烦的事情或愁眉苦脸的这个的，
啊，
的对象。
最近医生压力真的
大。我真的觉得，因为认识一些医生，我都觉得哇，他们的人生也蛮辛苦。虽然这么优秀，可是他其实是要很要从负面去思考每一个病患，他不能太乐观啊，啊，没问题了，没问题了。OK 的，万一真的有问题怎么办？
他一定要讲最严重的状况，
对，他一定要往很多是往最坏的方面想。而我们当老师也好，演奏也好，就是永远就是说没问题，像我刚才鼓励你一样 ，OK 的，你很棒的。
对，所以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育者，
就已经智障到一个极限，然后演奏很棒，
没有没有没有，
打得很好，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爱的鼓励这样子，
没错没错。
演歌，那你们基本上你们到海外去做这样一个巡演哦，嗯，那除了安排的就是这种演奏会的部分以外，你们有什么样的行程是你们固定会做的？
我想应该第一个，我们其实还蛮官方的，比如说拜会啊，就是说，比如说邀请方，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正式的拜会，例如，比如说对方的文化部或者对方的艺术节的那个头一定会摆一摊这个所谓的欢迎宴，演完之后有一个正式的庆功宴，嗯，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一个 social 的场合。
对，
但是最重要的是，例如这种已经说叫做这个怂到不能再怂的唯一的那种，就像台北的101，不管谁来一定要去。那我像我们去印度就一定要去泰姬玛哈林，
泰姬玛哈林，对，
我们去法国演出一定要去，要上去巴黎铁塔，我们去美国纽约一定要上帝国大楼，嗯，然后或者是我们去到哪里就一定是那个唯一最有名
指标型的那个建筑，
哎，那种我们倒是有机会去，因为对方如果只有一个 chance 可以招待，一定是选那个，
而且不用排队，嗯，对不对？
哦，那当然，
因为我们观光客去，我们都要排队。
对，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有一次是这个讲起来是有一点嚣张，就是我们去西安演出，演出完是直接去参观兵马俑，是下去坑道。在坑道里面，不是在上面看的，是直接带到下面去，走在那个坑道的那个中间的。哇，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懂，可能或许现在也很难，因为其实观光客很多，那个时候也没像现在这么大的规模，嗯，不过那个印象蛮深刻，因为那个还是真的蛮戒备森严，要省文化厅直接安排才有办法，嗯，他们很多连带我们去的那个司机导游他说，哇，你们是什么团啊，怎么可以这样子。那因为大概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嘛，
所以近距离看兵马俑有觉得特别震撼。
很高大，真的很大，真的大概都是190两米的那种身材，你走在那一列里面都觉得变。其实我可以想象为什么要做那么大，因为就是有那个威慑的感觉。
他们不是说那个是照
真
实
的，
真的吗？我觉得一定有灌水。
那个年代的营养没有这么好，不可能长这么高，
可能真人比例，真人的比例的 1.1 倍之类的。我是真的觉得那个，而且那个时候，当然我们虽然不是这么有研究，但是毕竟想到的是一个墓陵墓，再加上已经这么久的历史，其实
肩膀很重，
哎，那个感觉还是走路应该还是觉得后面要一直看有没有人。
我懂，因为其实我去金门走那个防空洞的时候，我也都觉得哦，肩膀好重。
对对对，不过这是他们的一个招牌啦，我觉得他们会带我们去，一定也是觉得那个是他们最具代表的
骄傲的一个东西。
对，那我觉得我们当然也就顺他们的意吧。
那演哥，像你们每次出去海外做巡演以外，除了就是政府他们官方帮你们准备的这样行程以外，你们会不会有自己的行程、自己的时间？
我们如果有时间，譬如说是某一天早上、下午才要进剧场彩排，晚上演出，那个早上通常偷懒一点人就睡到晚晚。那可是像我自己的习惯，因为大概也习惯早起，我就在饭店吃完早餐，我就会一个人自己，譬如说就赶快直接叫了车，或者是就看地铁怎么坐去找一个有兴趣的地方，例如说很有名的景点，但是我们这次没有机会去。或者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约几个人去杀一家很有名的餐厅，或者是那有一些女生会去 shopping， 可是我是不是那种 shopping 咖啦，对他们来讲，他们有说要去 shopping， 我一定不跟的，然后但是我会自己去找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好，那但是这些活动还是毕竟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方圆不可能离市区太远
啊。是，
对，因为我们必须中午要赶回来，下午还要集合。那但是有时候，譬如说演出完之后，因为毕竟我们全世界有一些去过的国家，就会有一些认识的朋友，
对，
他们就会带我们去这个宵夜啊，有夜生活啊，然后去酒吧啊，或者是甚至于他们有一些像我们去新加坡，他们有那种大排档，可以真的吃到很晚呢。他们那个哇，越晚越热闹。以前是真的是露天，因为大概可能天气太热，白天没什么人在活动，反而晚上很多人，然后各种吃的无微不微，然后那个时候才比较精彩，白天都觉得冷冷清清的这样。
听起来演哥的行程超级无敌精实，你一大早要先起来走观光行程，然后不得不说，我看过朱宗庆的演出，那个时候因为我本来就认识演哥嘛，我看到演哥在台上的时候。妈，那个真的是左边跑，然后拍，然后那是超级体力活，那真的是年轻人做都会完全吃不消的东西。然后演哥可以早上先起来观光，再去表演，表演完还要再续团，
续团续团，一定的。因为这些有时候你会觉得说难得来一次嘛，
对。
第二个是有时候是因为认识的朋友的盛情，因为他可能就这么久久邀你一次，你就跟他说不行，我要回去睡觉，我看以后大概不会跟你联络了。好，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但是当然人家也会体谅我们的时间，或者觉得，可是我都觉得很值得啦，因为真的旅行这件事情还是蛮是当下你唯一可以把握的，因为过了你就没有什么，你那时候在后悔说那时候应该去看，好，去吃去买，那其实都来不及了，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去。
对，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像你们去的中南美洲，很有可能就是这辈子就去这么一次。
没错，我们其实有蛮多地方，我们自己去到，我们心里默默都会说，这应该不会再来了吧。
那有什么地方是你下了飞机觉得很震撼，一下飞机就可以震撼到你？
下飞机就震撼哦。哦，有几种可能，一个可能是哇好漂亮，一个可能是很恐怖了。对，那我觉得好的部分，其实欧美大概都有蛮有特色的机场，或者是那个城市的景观是真的很棒。我们倒是有一次去那个应该是应该是瓜地马拉，我们要去那个印加文化的一个遗迹，然后那时候还坐专机去，然后我们要降落的时候，那个就有特别提醒我们说，这次降落会紧急刹车，就是他因为跑道不是很长
哦，
对，就是说他为了我们那一次去的专机是747，然后呢他把跑道延伸砍掉很多树，让他最后回转的时候翅膀不会扫到这样。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先讲说，就是飞机在降落的时候，他其实就要很快就要踩刹车，不可能让他滑行太久。然后我们就大家都很紧张，然后真的也技术都很好， 嗯，然后等到一下飞机的时候，整个吓到，其实就是像一个山林里面不是机场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小机场，
超级考验驾驶技术的。
但是因为是专机，所以它也不能说你可不可以换一台，不可能。第二个是。如果要去那里，也不可能不用飞机，你坐巴士可能要一两天吧。
对，
好，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还很给力的，直接跑到加长，然后树砍掉，然后为了那一次的 landing，
为了迎接你们，
真的是就为了这一次，
对，是真的。然后这个是真的蛮嗨的。然后那时候我们这样子降落去回来之后，他们说他们自己应该很得意说，哇，以后他们这里的观光可以提升，因为可以降大飞机了。
对啊，因为而且那个驾驶员搞不好还是那种就是超级厉害的上将，才有办法驾驶高难度的吧。
我那趟去其实真的蛮厉害的，据说啦，但是应该是事实，就是因为是华航的专机嘛，我们除了大部分的所谓的 capacity 大概都是在我们的乐器了，然后呢，其实他们还有备料、飞机的零件，还有一颗引擎，还有很多的零件，因为怕有什么故障，你不可能第一个不能耽误，第二个你在当地
飞机的零件还是乐器的零件，飞机的零件听起来就很可怕，真假的？
当然是飞机的零件，它是整个一起带着去的，几乎是把。有可能会有坏掉的东西都带着，这个，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乐器，我说哇，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朱宗庆打击乐团每次海外巡演都很像是皇帝出巡
耶，
因为这真的是很重要的国际音乐交流，对不对？而且其实朱宗庆在国际间是也是极度享有盛名的一个。
对，因为其实现在不管是因为我们乐团已经35年嘛，在全世界比我们乐团还历史悠久的打击乐团大概不超过2个。
哇，
那甚至于这2个可能在这几年，也就是大概这10年甚至5年来，已经几乎也已经没有活动了。就是他们应该这么讲，他们不像朱老师当时带我们这一团的那个概念，就是有一个永续的概念。其实我们一直有心血进来，而欧美他们其实是很多那种同好，当时他们组在一起，
对，
然后呢一起老一起结束，这样
就没有传承。
是，哎，不得不说，小燕老师的学生年纪都比我还要大，真的。
对啊，对对对，因为我教书也已经教了，
因为我才18岁，没有啊，每年跟的学生真的。都已经是有三四，
我教的学生也有很多很多已经跟着我大概也快要接近30年了。对，
而且我觉得朱宗庆打击乐团他就是在全台湾这样开设很多的教室，那教从小朋友就开始教育，
对，
那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学习打击乐，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这个乐团能够走得这么远的一个关键。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啊，你们那个开补习班应该很赚吧，我说其实想太多了，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就拍坦的行业，为什么呢？我们一样开一间教室，大家都觉得租个房子就好了嘛。很抱歉，我们
隔音
装潢要隔音，隔音的花费是很高的。第二个，像我就不讲某某舞蹈教室好了，它其实最大的成本就是木板地跟镜子，还有一套音响，它就可以开始教。我们除了要隔音之外，还要买乐器。
是呗，
一间教室的乐器其实大概要上100万，
而且小朋友破坏力很强。
哦，这个才可怕！你都已经要鼓励小朋友来学，你能说不可以打轻一点啊？那这家长马上翻脸了。那我来学干什么？所以我们就要笑笑的说轻一点，轻一点哦，因为哦那个换起来都是钱。可是说真话啦，当然那个毕竟是少数，不过我是觉得我们还是真的把它想成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家庭的小朋友成员数都很少，
对，
好，有2个的不多，3个大概极少，有1个的通常就是1个，
对，
然后呢，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小朋友能够得到这样子同侪一起玩乐，而不是学校互相有竞争的那个感觉，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其实来这里他们就是玩比较过瘾，而且像他们很多到我们青少年的班，到后来就变成像好朋友啊。虽然念不同学校，可是来这里就还交流，哎，你们学校考什么？哦，我们学校什么什么很厉害，什么，就变成他已经是一个同侪之间非竞争关系的一个社交 群体，我觉得这是蛮棒的。这对于现在的小朋友很少的家庭来讲，这是一个交朋友的 很好的地方。
嗯，所以像是这样子，就是一个教育的环境。严哥，我记得严哥曾经有跟我说过，其实老师还是看得出来学生有没有天分的。
又要逼我讲了吗？
那老师，我们就坦白讲，你觉得小曼有没有天分？
有，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
是不是所有的老师只要一直讲有天分，学生就会一直掏钱？是这种家长就会一直掏钱？
这个是不能这样讲。有一种学生其实他是没有自信，需要被鼓励的。嗯，所以其实先鼓励的确是很多老师我觉得在教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啊。你一开始就不断的说啊你不行啊，什么挫折感太重的话，其实说真的任何人都受不了。嗯，他一定放弃。
所以不要再说我没有天分了，
一定先放弃。
没关系，你的天分在于产品开发。对不对？
还有其他更好的天分。
我今天没有开场介绍我是谁，对不对？
好，
等一下补录，
给你30秒。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 Katy Small 护唇膏的小曼。哎、欸，怎么现在已经开始多久了才自我介绍？
没关系，大家都知道。好，我觉得当老师真的是要先鼓励在先，不过也绝对不能盲目的鼓励，因为你终究还是要面对事实的。嗯，
对。
所以学生如果一旦有什么表现不好，或者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天分，因为其实在音乐或艺术的领域上面，天分跟这个所谓的有没有这个才华，我相信是比较明显的。
是
跟知识方面的或努力可以弥补的这些学科比起来，艺术的确是有一些 sense 是很难去教的。对，嗯，但是我们能够在分辨当中，最重要的我还是很相信一个所谓因材施教，就是说他的教法或者是引导方式不一样。到后期更严重的是分流，就是我大概知道你能做什么事情，你不会是走 top 的演奏者，你可能适合当老师，或者你适合去卖乐器，做一个很好的，你的口才很好，你的商业头脑很好，可是你又会乐器，那个比只会卖的人又多加分。嗯，所以类似像这种事情，很重要的是你要看得准这个你的
因材施教，
对，然后而且你要把它放在对的位置上，去引导他以后他的路线。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老师都不难做到，而且其实谁都适用，就是。所谓才华好不好，能力好不好的人都适用，因为你要把它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
那我想问一下小严老师，我们再把话题回来到我们刚刚的海外巡演。
好啊，好啊。
对，那您在海外巡演这么多次，那有没有发生过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最惨的还是最美好的？没有艳遇啊？
没有艳遇是？
没有，
没
有，真的没有。
是不能给大嫂听，还是真的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团体行动，真的不太有可能，也不太适合哈。这个人言可畏，一下一定传开的，
也有道理。嗯，因为那个房间大家都是一起休息嘛。
我们早年其实是就是两个人一间，男生然后女生排这样。那到了我们大概10年前吧，因为我们的辈分实在已经够到一个程度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变成我们资深团员，我们去到哪里一定是一人一间。这其实对于很多表演团体来讲是很奢侈的，因为其实那个费用整个就等于 double 很多。
是，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团队或朱老师对我们的一个尊重啊，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可能在巡演当中要花很多时间跟家里讲电话啊，小朋友吵，可能在陪他撸。那如果是换做其他另外一个小朋友跟你在那边，他也觉得很烦啊，或者是他要讲电话，他也不好意思。
这样听起来音乐这条路真的很辛苦。欸，身为世界上历史第三悠久全世界历史第三悠久的团体，也要到这么后期才可以享有自己一间房间。
是是是，的确这个是不容易啦，因为我们每一次这是变成我们跟国外邀演的单位开条件的时候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提供我们大概至少有5个房间，就是朱老师跟我们4个资深团员是 single room 之外，其他都 OK， 这样就是这个是一个准。其实大概也等于是提高，不过我们是没有要求到一定要做商务舱了，有一些甚至于指挥啊，交响乐团指挥或乐团首席，他就是指定他一定要做商务舱，除非你这个行段是没有商务舱的，他才能接受。
是因为交响乐团有比较
当然交响乐团有交响乐团的格局，应该这么讲，就是说他毕竟是一个几百年的一个文化的 成品啊、产品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全世界各国对于交响乐团这件事情是比较有一个概念的。就像我们说职业棒球队或职业 NBA 球队，你大概就知道那个 level 到哪里，你不可能讲那个太离谱的那种条件。好，所以交响乐团，如果你今天被排得上是一个世界十大的交响乐团，你一定有像柏林爱乐，甚至于他根本没有，他没有任何这个问题，他是直接就告诉你我们要包机，都是我们自己的包机。因为第一个人够多，
对，
而且很多乐器他们不用你的，他一定要全部自己带。再加上他的行程，我要什么时候到，我要什么时候走，不用你们安排。你前来我自己安排，我只要出现就好了。
这个会是每个乐团都很期待向往的
梦想。那当然你要够力才讲话够大声啊，
要够大牌
啦。对啊对啊对对对，我想很多 pop star 也是这样啊。你说今天我要请某某什么巨星要来，你已经跟他谈什么出场费多少，你要什么什么条件什么，抱歉不用你，我只谈一个，其他我全部自己，我连从交通书画什么全部，连可能公关连媒体我都自己带。
但他们这样就可以有艳遇的机会，刚刚演哥这样包团出去就没有办法有艳遇的机会，是这种概念吗？
不过他们一样，因为很大一团，所以其实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是有非常多内部的人也是临时叫来的啦，也不会是一直都是这么多人。
对
对啊，一定有枪手，一定有每次合作不一样。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周天王的乐手，他就是一定是包机，然后他自己、哦、一定是出现在场里面，其他的人是另外，你们就是各自去。那当然，我们以为他所有的规格都是乐手都是，他也不见得啊。你如果只是他自己的话，他可以这样。可是其实下面的人还是一样坐一般的飞机去、啊，
所以还是得看层级啊。
对呀、啊，当然、所以这个其实是还是跟业态不太一样。
那这样可以遇到的荒谬故事会是
啊？哪一方面荒谬？你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对对对。
我们从美国去多米尼加演出，然后结果去了多米尼加之后，演完要回台湾的时候，本来是机票都订了，从迈阿密再飞洛杉矶再飞回台湾。结果没想到我们登不了机，因为我们的工作签证，美国的工作签证是一次性的，我们从来不知道，因为我们平常拿那个美国的签证其实是多次了嘛，
都是一个期间的、
对，然后结果没想到工作签证是一次的，只能够一进一出。
对，
那我们已经从美国演完了，结果又飞到多米尼加演完，要再从美国过境回来的时候，
它失效了，
它已经失效，因为已经用过了。
对，
可是转机都不行哦。
可是，在迈阿密要算入境、对，然后呢，因为有一段是国内线，
哦，那就入境了。
对，对，所以我们在多米尼加要上飞机之前，就发生了很离奇的事情，就是有的人 check in 可以，有的人 check in 不行，就后面整个电脑当掉，后面通通不行，然后行李也挂上去了，有的又退回来，有的条码刷不出来，有的就说已经上飞机了，我们整个说啊，那我们不是同一团吗？就后来查了老半天，才有人发现说你们有人的美国那个工作签证是失效的。可是像譬如说朱老师，他是用观光，因为他没有演出，他是还有我们的所有的 staff， 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不是演出，因为演出跟收有没有 income 有关系，你一定要办工作签证，否则会罚。那我们非常遵守的就是，只要是上台演出的所谓 performer 或 artist， 一定要办工作签证。其他的人其实像那个，你就只是去，然后跟着做，这个不算是
行政，
对对，行政或朱老师这种根本他不上台的，他就不用办工作，或者他本来就有美国的观光签证，所以他就 check in 上去了。原来是这个原因。
那为什么会当机
啊？就是因为同一团有这样子，有这样子的，有的是工作签证，那我们刚好又有我们又有其中的行政人员，他是有 PR 的，所以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好，所以我们自己倒搞不清楚，到后来分了以后发现，哎，谁不行谁不行，后来一问，会不会是因为工作签证？一看，果然就
还要你们自己找原
因。
因
为连那个多米尼加机场的工作，那个航空公司的人都搞不清楚，他们也没有遇过。结果后来，立马就马上，那是2016年的事情，立马就很多人赶快冲到 航空公司的办公室，用他们的电脑办美国的那个电子签证，因为台湾是免签嘛，
对，
只要上去登录，然后信用卡刷卡，他就 给你一个条码，你就可以上飞机。可是仅限于已经换了新式晶片护照的人
啊，旧的不行啊。
16年的刚好是在换晶片的那个时候，
我刚好那时候还没换，
嗯，哇，
然后还没换的结果有5位，嗯，连这个方法都不行，结果我们就在机场看着
他
们拜拜
啊，真的假的？
啊、真的假的？
我随便说的、欸，
我们就说拜拜，你们走吧，因为我们根本上不了飞机，我们没有美国签证啊，
对，
所以他们也不让我们放，他说你们这样子，就算飞到迈阿密也会回来，因为你根本不能入境啊，所以你会被原机遣返啊，更惨。
对，
好，结果后来我们就想另外一个方法，那就等明天吗？结果一问，结果因为我们是外交部派去的嘛，嗯、我们的大使馆应该总够力了吧？
是，
他说我们没问题，我们马上联络，帮你们换新的晶片护照，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嗯，
他说那不过要3天，我说为什么要3天？他说因为要
从台湾寄，
不是从美国的使馆寄到迈阿密，然后再坐飞机到多米尼加来，然后这边办好之后再这样子来回，而且他不是每天都有。
啊、
对，好，我们想不行，我们刚好的5间，就是我舞台监督，他隔天就是本来原定回到台湾的隔天就有演出，他一定要回台湾。
嗯嗯嗯。
可是这时候我们也说没办法、啊，你可不可以跟他们讲延期？他说不行啊，这个他是要安整个戏剧的别的团的演出，
嗯，
这个会害他这个很严重。
对、
嗯。
结果朱老师也因为这样子，他的个性就是没关系，钱如果能解决的话。就算是小事了，
嗯嗯嗯，
所以我们就用了最贵的代价，当场从机场买票，然后先飞马德里，直接从地球的另外一圈，
哦，就没有入境美国了，
对，因为欧盟、
就是、
欧盟我们也免签，
免签，
而且是不用电子护照，你只要给他看护照是台湾的护照就可以盖章，
对，
所以我们就是从。多米尼加飞马德里，再从马德里转到阿姆斯特丹，然后就有我们的国航，然后可以飞，不管是杜拜或曼谷飞回台湾。不过大概要多27个小时，
嗯，
再加上因为全部都是当场买的机票的票面价的单程票，
最贵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大概花了快要将近20万台币。
天哪、
啊！哇，
这样子那个演出的利润根本就都没了耶。
可是这就是学一次教训啊，那但不过这个教训的学费很贵，重点是我们真的很悲情的就看着他们要回去了，然后我们5个人就用最惨烈，我想心里想说真的像人球，真的要不是这个地球上还有这个欧盟是给台湾免签，我们真的回不来，就要等3天之后从台湾再寄过来新的护照，我们才能够原路回来。
嗯嗯，
那个时候都是在机场等吗？
对啊，我们就在机场，还好飞马德里那个大概5-6个小时之后，可是之后我们就是立马请航空公司帮我们查怎么连。好，然后我们身上也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货币啊，就是我们后来去到马德里也好，或者身上都美金，然后根本又不好用，因为那边要连买一个饮料都还要用信用卡刷，或者是去你那个去换零钱，我们想马上就要走了。
嗯，一堆零钱要不然怎么办？
所以那个其实是很麻烦，对。然后就是一直去，这个找看有没有直接可以刷卡的吃的东西。可是啊，那真的好累好累，20几个小时。等到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们前一批的人已经到一整天了。
好，你等了20几个小时，又再飞了20几个小时。
对，就是连续等于是从离开他们出发之后到我们。到的时间应该说我们比他们晚20几个小时到，对，
嗯哼哼，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耶，因为
所以我们那趟真的是绕地球一圈，
嗯，
从台北飞洛杉矶演完、
欸、
然后飞多米尼加演出完，想要飞马德里，然后阿姆斯特丹，从曼谷回台北，
这是大家环游世界的梦想，
真的
耶，一个一日达成、
欸、I make it、yeah、我达到了，我、欸、其实这样我有环游世界过了
而且是真的绕地球一圈呢、欸，
真的惨烈的一圈，然后完全没有看到任何，因为都好累，然后都在机场，然后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因为我带头嘛，然后另外比较年轻的就跟着我走，那个时候一堆状况都不明，然后去到马德里，然后入境的时候 排队，然后他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没有签证啊什么，然后看了老半天，我还跟他讲说我们是 from Taiwan， 我们是 visa free， 然后怎么样，他还看了以后一直找不到，一直翻翻翻，
找不到台湾这个国家。
就后来不是，他先是翻里面的签证就找不到，后来我是跟他讲说我们是 from Taiwan， 我们是 visa free， 结果后来他才看封面，看封面哦，然后才改。所以我说啊，这一点真的是身为台湾人还蛮幸福的。
对，我觉得台湾的护照真的很好用。
那个时候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还要付多少的代价。
对对对，台湾的护照真的到欧洲去超级方便的。
是是是。
对，我有一堆朋友啊，像我之前在土耳其生活的时候，那我们去欧洲玩，其实就直接就护照带着就出去了。可是我有很多土耳其朋友，他们连去隔壁的保加利亚，他们都要签证。对，所以对他们来讲，反而出国旅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那个签证，我相信不是只有麻不麻烦，其实还很贵。
对。
因为其实我们像，我觉得这一点现在有电子签，就是美国的这个还算便宜。以前我们每去一次其实都好贵，
三四千块
钱。对，然后哇，我就说，然后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很心理不平衡，就觉得说啊，我们是要去花钱，你们这样刁难我，有没有搞错？我们又没有要干嘛？怎么一副像防贼一样？不过后来我因为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当然因为有学生签证，我也才知道说他们其实对于你如果拿观光签证进去，他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怎么讲预防性的，怕你是进去要工作啦，或者是你想要留下来跳机的啦，或者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他们知道有很多人想要留在那边嘛。
是。
那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打从心里就觉得我们没有会要留在那边，
很想赶快回家陪小孩。
啊、所以，我们包括连念书那时候，因为我其实我念书的那个过程也是很惊奇的。我1997年去美国念书的时候，能相信吗？我念的第一年，我就回来台湾六次。
为什么？大家的反应都是为什么？
对，真的，因为
想老婆。
没有，很抱歉，不是，因为我还要参加乐团的重要的演出
哦。
就是只要是有大型的演出，甚至于我们乐团要出国的演出，我要先回来台湾会合，然后一起去演完，我回大家回到台湾，我再回美国继续。
不可以，你直接从美国飞
也可以，可是要回来一两天排练啊。
哦，
对对对，出发前我已经当然。要去之前我已经拿到谱了，
对，
我已经自己先练好，可是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合练，
对对对，
要配合，对，要练了，然后再出发。然后像我们有一次去韩国演出，我也是就是回台湾会合之后，然后隔天他们有旅游的行程，一天什么什么去一个什么什么乐园，我就自己赶快先飞台北，然后直接在飞机场跟我老婆约好，直接换了行李我就回美国了。
哇，
对。
真的是把飞机当成高铁在搭、欸、
对，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不得不这样。因为当然，因为有许多原因啦。第一个，我其实算是周老师这个奖助金让我去美国念书
哦。
对、
okay、
我第一年是留职留薪，所以我其实，在乐团的义务必须就是有大的演出，我还是要参加。
是是是。
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个。留学生的这种身份就得到了长荣的金卡，因为那年
太常飞了，
新南飞行日志的概念。
对啊，我心里想说，对啊，我又不是什么商务人士，我竟然可以飞到有金卡，你就知道多夸张了。不过还真蛮好用。
我之前在土耳其念书的时候，我也是一年内回来台湾六七次。
哎呦，
不过都是为了签证。
那也有金卡吗？啊、金卡可以喝香槟、欸。
没有，我本来就金卡。
哇塞，这更厉害！
你要知道，我本业就是做外语领队、
哦，
对，所以搭飞机对我来说是很常态的。对，那甚至我根本就是把机场，我朋友以前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 Firas 呢不是在机场，就是在前往机场的路上。
哦，
对，那之前也有人就是留言，就是说，当你死的时候，你身上剩下什么？然后有些人都死老了，就只剩下一堆钞票啊，剩下什么？然后他们就说 ，Firas 死的时候剩下一叠登机证。
对，这哦好、
嗯，他们误会了吧？因为 Firas 还可以在 gay bar 找到啊。
好 ，too much
他的登机证要有一叠，表示也活得够久了。
嗯，对对，真的、啊，因为
好事好事，
以前是商务人士嘛，然后就是 搭飞机真的像搭高铁一样。
我相信其实常飞的人在一年六次这是小 case， 可能一个月都有六次了，我觉得这是一点都不夸张。不过是真的以旅行来讲，对我来讲是奢求，因为我完全不是用旅行的态度去飞这些，永远都是在
工作
跟赶行程当中，
而且像看到飞机坐在那个位置上就觉得很焦躁了吧？
也不至于，不过是真的。有时候因为像我们去对不起，现在2021去年的二月我印象非常深刻，2月15号我们在丹麦演出，其实，在一月底的时候，不是就有疫情，就有开始有一点风声。
对，
好，然后我1月20号到26号还在日本，等于寒假带小朋友去滑雪，然后等到准备要2月13号出发要去丹麦演出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有一些地方蛮严重。然后呢，可是我们当然台湾因为离中国比较近，所以消息可能比较快，然后我们做好全副武装，大家都说我们虽然要去那么远，而且在曼谷转机嘛，所以就想说，而且曼谷那时候不太妙，所以我们就讲好，我们就是全副武装。我还去找了那个 N95 好不容易找到，然后呢穿好，我们都讲不要吃喝，就不要上厕，
对，
然后我们就是一上飞机就是压滴滴就准备睡觉，就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呢，在台北飞曼谷这一段时还好，因为大家其实那个肃杀的气息都很重，大家其实都有警戒嘛。
对，
然后到曼谷机场开始就觉得，怎么好像怪怪的，就是那个壁垒分明，亚洲人就是都穿戴了，然后欧美人哇就开始
自由奔放，
因为欧美很多是去曼谷度假的，然后呢他们要回欧洲了嘛，所以我们那一班从这个要飞丹麦的这一班飞机呢，大部分应该因为丹麦不是一个亚洲人常旅游的地方，反而是曼谷是丹麦人常来玩的地方，所以意思是那班飞机上90%大部分是丹麦人，或者北欧人，然后呢只有我们一群，我们那团大概有10来位嘛，然后我们坐，而且我们那时候我们的习惯大家都是公司都会帮我们定位，就是全部都是定走道，因为有的人比较喜欢坐走道，
对，
然后我们就大家都坐走道，就这样两列，然后就是全部都黑衣黑帽戴着，然后口罩全部都是这样，然后他们就是聊天啊，然后爬到那个椅子跟后面的三排的还在那边聊天，跟我们的大婶不差，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来玩的，而且都大部分是退休人士的这些大婶们，然后他们都觉得越看我们越觉得是好像恐怖分子，全程不但没有讲话没吃，然后那个送餐来我们也都不要的，然后就觉得他们开始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一直就觉得他们，然后他们还一直类似那种就觉得他们这些人是好是比较有一点那种歧视，就觉得你们这些人干嘛呢？然后等到我们到了丹麦，15、16、17演完，18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也买不到口罩，我们还得到很多亲朋好友跟公司的托嘱，说去那边看看还买不买得到口罩。
哦，对对对，那时候我也遇过，我知道。
然后结果竟然都没有，
因为他们本来就
没在带，
没有之外，而且他们后来我问他们那里的台湾的留学生，他说其实很早就已经被。这个对岸的
人
都买完了，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买不到，因为他们本来就没在带，没差，就是有卖的，即使是很少卖的，可是都被买走了。然后我们回程的时候，哇，就开始有人就是觉得说，开始已经有一些那种新闻出来了，
对，
好，等到回程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非亚洲的那一趟呢，连欧洲人都开始有一些人带了。然后甚至于那一班其实有很多人是不是来玩的，大概都 cancel 了，就是剩下比较商务人的，所以我们回就是从曼谷飞
两样情
啊、对对对，哥本哈根那班满满的，可是从哥本哈根飞曼谷的这就很空，
而且飞去你们又两排坐走道，完全可以想象那看过去的画面，
肃杀之气，
非常肃杀。然后我们都戴着帽子、口罩，然后穿着外套，然后整个包紧紧，完全，然后都不动。
的要不动，因为还 不敢喝水，怕想尿尿。
对啊，所以整个、
要飞几个小时？
曼谷去好像才八个半吧，
才八个半，八个半这样给你在那边超硬，
其实还好啦，睡一觉起来就到了。
其实是还好，嗯，其实如果真的做好心理准备是 OK 的，因为、
不行，小膀胱没办法八个半小时不尿尿，
你
不要喝，
你就在机场之前就一定要那个、嗯。
那你们那时候回来台湾之后有做隔离吗？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欧洲都还没有那么多疫情，只有在意大利、西班牙，其实北欧没有，那时候丹麦根本没有。
哦，但钱老师后来这样不就等于所有的演出都取消了？
是我们最惨的是从三月开始，就是我们整个上半年最后一场演出就是在丹麦演完之后，就一直到下半年了，所以我们三月、五月都 cancel 掉了。
所以等于今年是去年算是你在台湾待最久的时间，
没错，而且是我出国最少的一年。
而且原本觉得说疫情是对旅游业的影响很大，但它其实对艺术表演展会
也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也相当大，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常常在讲看表演艺术这件事情是一个民生必须以外的消费活动，就是说你可以不吃，你很难不吃不穿，或者甚至于小朋友上课你一定会想办法，可是看表演就觉得是有钱有闲的时候才会去的，所以其实第一个被砍或者第一个被排挤掉的大概就是我们这样子的消费模式。不过还好的就是说我们还台湾真的是算现在从下半年开始非常很好，然后而且是全世界世界现在很多表演团体一直接洽想要来台湾演，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演。所以你们发现下半年超多大团来，不管歌剧魅影啊，什么狮子王什么，
真的耶，原来是
这样。
因为真的很多，几乎他们都没有地方可以演了。那像我们其实，在五月底那时候还好有一个。跟台北市国合作的叫做线上音乐会，我们还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乐团三十几年，国家音乐厅都开幕三十五年了，我第一次是演出是没有观众的，那一次是真的是第一次体会到了那种感觉，就是演完
没有
掌
声，
整个就。
哎、那因为现在 NBA 也是这样，但 NBA 还有做那个特效掌声这种帮球员欢呼。
其实真的那个感觉开始的时候不太能适应，因为我们演出通常都很激烈，啪啪砰，然后啪掌声，我们说啊，再见你，现在都是。然后看一下、要敬礼吗？
这要反应一下，要请他们要加一下音效，要跟 NBA 要加一下。
不过现在好像大家也蛮习惯，因为后来陆陆续续所谓的这种 virtual 这种线上蛮多的啦，所以其实大家好像也习惯了。
对，但是现在你们好像也恢复了一些实体的演奏了嘛，对不
对？
对，
我们其实大概从。七月之后的演出就还蛮正常的，因为其实包括我们的前后台的分隔，就是说观众进来一定要全程戴口罩，
是，
还有就是我们演出者不能到外面，或者是观众不能到后台，其实都还做得蛮安全的。
翔老师要不要顺便分享一下下一场表演的讯息？
哇、其实我们这个演出其实一直都、下一场跟下下一场一直都会有哈。我们其实刚好这几天、在做这个三十五周年泥巴的巡回，不过很快就结束了。那我们再来的大活动就是要到五月了，这个五月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因为本来我们每三年后来改成两年的这个台北打击乐节本来是一个国际等于类似所谓高峰会的概念，就是全世界的打击乐都在台湾的一个年会，那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把今年第十届做一个调整，就是把它做成是以台湾的音乐家为主，吉乐演奏家为主，所以就没有邀请国外的。不过也有很多是从国外的台湾人要回来，可是因为他毕竟回来，他隔离是可以住家里，或者是他 对他来讲是安心的。可是如果我们邀请国外的人，他要二加一回去又要再隔离，其实大概不太有人会愿意花一个半月来这样。好，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有史以来大概第一次这么大的整个可以说是全台湾的打击乐的。类似我们所说的大会师了啦，那这个在五月底将会在国家音乐厅发生，其中我们会有一个演出是百人木琴，就是像各位看到的这种这么庞大的乐器，有一百个人一起在国家音乐厅的舞台上演出，将会是一个非常庞大跟震撼的一个音乐会。
好，到时候再麻烦老师把这个讯息跟我们说。
对，这个是 那当然也是因为一方面是这个，也不能说啊，这是讲起来这样不好，就说好像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才会有这么难得的演出。因为其实事实上这个我们很不希望了哈。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联系很多台湾的，不管北中南或者还有一些是旅外的，我们都跟他们联系，愿不愿意回来？好，那除了他要回来之外，他也必须要能够知道我们现在的规定是这样子，好，那配合这样子，所以总是希望我们疫情可以越来越好，那不要再变严重啊，因为其实一点点风吹草动，其实台湾非常敏感，
对，
也就是说政府的应对是可以马上说停就停的，好，就像那时候三月的时候，一个那个澳洲的小提琴家一确诊，结果后来整个所有的国家乐厅的演出，两厅院当天立马全部，我一个朋友刚好在对面的戏剧厅，已经隔天要演出了，都装台彩排完了，结果接到这个消息全部停演。那当然不要讲失落，光那个损失真的是无法可计算，因为全部都下去了。然后除了退票之外，你所有的运营，你整个后面的都没有办法回来。好，所以这个的确也是蛮大的一个
打击。
对任何各行各业我觉得都很辛苦。好，那不过我觉得表演艺术总是还是有一个，我们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场演出，顺便提到这个，我觉得所谓表演艺术有一个，不管是疗愈人心也好，鼓舞人心的这个功能，我觉得是真的在的。好，那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演出，其实讲起来还是蛮感人的，不过当时是还蛮被震撼到的，就是我在921那时候，我们有去赈灾的演出。那我们就是几个表演团体，都是所谓的大团，明花园、紫风车、猪团、云门，就是我们几个比较所谓的各领域有舞蹈、戏剧、音乐、美这种，好，我们把它联合起来，就是我们一起出钱，我们到每个地方去盖一个舞台，但是大家轮流用，我们就是譬如说这一周你去，这一周我去，这样子轮，这样等于 share 那个要花的钱。那我们也让那个灾区不是觉得只有一次来，他所有的表演团体都会轮着来，这样。所以我们就选了六个地方，不管是台中的比较严重的大理、雾峰、丰原，然后南投的是中寮，然后埔里跟一个是中寮埔里，还有一个是雾峰，不是雾峰，还忘了，就这几个地方，还有一个台中的东势，都是比较严重的地方。结果我们就是演出啊，我们也是演很小朋友的音乐会啊，因为都是在小学里面嘛，操场，然后就在小学，然后后来我们演完之后，有一个老师说谢谢你们来某某小朋友，他其实已经从921到现在都没有看过他讲话，也没有看过他笑，因为家里人都不在了，只剩他一个，
好难过。
然后我们就说啊，真是好。然后他那天总算会跟着这样，因为他整个人就是好那样子的。也有很多，那可是另外突然间，因为我打爵士鼓嘛，
对，
我在舞台的最后面，我在收乐器的时候，就突然默默有一个高个子的高年级的哦，应该五六年级，就已经大人样了，就跑到我后面来，在那边，他在台下，我在台上，哎，同学你好，好不好玩啊？我还想说逗他，他就这样臭脸这样看我，我想怎么啦？啊，好不好玩？还好吗？啊，他笑，就他突然说，要不是地震，你们根本不会来。我这样整个好像真的被石头打到头这样整个，然后我说不会啊，以后我们也可以常来啊，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他那种表达的反向是说很喜欢你们，可是对他来讲遥不可及，可是他那个意识就是说，他的意识上就是有一点叛逆的那种，
刚好在叛逆期，
对，然后讲这个话，其实对，其实对我来讲，我反而很正向的去想说，的确这个城乡差距，我们不要说没有，一定是有的。
对，
那对他来讲，真的或许要不是这样子，我们还真不会去这些地方。我后来还真的觉得说，好像是真的。后来我就跟我们的那时候的基金会的执行长讲说，那不然他们等到重建复校之后，我们再去演，或者是我们再用什么样的方式。后来我们是用邀请他们来台中看我们的演出啦。那因为我们要再去演，当然这牵扯很多，譬如说经费要还是要找
场地设备。
好，那不过这也是一个就是 突然就让我觉得说啊，我们如果能做一些这种事情，让很多不同的人可以透过这样子，让他有一点鼓舞，或者觉得哎，即使就那么一个半小时，忘了很多事情，超脱了他那个现实环境的事情，对、就算那个一个半小时过了，他还是要面对啊。可是我总觉得好，也还好有那个一个半小时吧。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蛮幸运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其实或多或少，我们也去医院演出啊，就看推着那个还在病床上被推来。我们之前有一个叫做喜愿儿基金会，他就是给癌末的病童，他们去许愿说他想要干嘛，他想要跟球星合照，他想要去参观什么的。结果就有一个小朋友，他以前是我们系统的小朋友，结果他因为癌末跟那个基金会讲说他想要听打击乐版的鳟鱼。哇，我们接到，结果他们马上联络我们乐团说，哎，有没有可能要快，因为不太
时间。对，
后来我们就立马赶快改编，大概隔周就去荣总的大厅，他就推下来那样演。
我听了超感动的。
对啊，我完全没有办法接下去，好难过。
不会啦，我觉得当然人生各种百态我们都会面对，可是如果我们做的事情就那么一点点，当然不是只有那一位小朋友，其他院童或者是其他病患，就是那个时间，哎，突然也就觉得啊，忘了痛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也不错啊。
其实大家现在看不到，但是其实小燕老师现在眼眶也是整个是泛红的，完全可以想象这些就是发生的这些事情的影响。
老师，你在机场你去过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机场，有没有在机场发生过让你最印象深刻、最难忘的故事？
因为机场是一个我们一定必经的这个关卡，所以其实我们大概也碰过那种很顺利、很友善，也碰过那种很不友善的。例如我们在早年，大概1990几年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哇，那时候真的是听说，后来真的有人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子做，就是带两条 marble， 后面就不用看，因为我前面都排队排得快死了。好，类似这种，那个细节就不说，因为我相信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然后可是
两条 marble 给那个
是送海关的，
对，就是
贿赂就对了，
就是直接排头的，就跟他说我们总共20个人啊，我们是一个表演团体啊。摆着他就知道，他就收起来了。
这个就是快速通关就对了啦。
对对对对对，
快速通关证。
Fast pass， 一定 OK 的。那不过这个是当时啦，我相信那个时代还是有一点差异。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代。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次在有一个机场发生一个很，我相信那个场面应该蛮难看的，就是我们前一天在这个庆功宴嘛，等于是说演出完的最后一天，隔天要飞走了，然后我们就是在房间里，大家总是会放松一下啊，然后大家买一点酒来，或者有一些从台湾带去的酒，想说啊，我们赶快喝一喝吧，啊，就喝到醉酒不够，又开了一瓶。就要到下一站，想说没关系啦，没开，反正明天还要喝，就开了吧。好，就开了，就喝啊，就喝到已经大概才开没喝没一点点，就大家就说好嘞，明天那么早哈，就好了，就鸟兽散
这样。
结果隔天呢，哇，一早大家就赶快塞包包啊，整理乱七八糟，赶快东西拉了，集合时间到了就出发了。就到了机场，都还没退哦，酒都还没退哦，然后就check in 啦，啊，就挂行李啊，结果后来就有人被叫说，哎，谁谁谁的行李可以去一下那个打开，他们要检查，结果去了打开，就是说这个酒不能带，不能托运，因为已经开过了
啊，对。
后来我们说为什么不行，他说当然不行啊，因为怕你没有盖好，那个是易燃物嘛，
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不能够托运。那可不可以手提？不行，这个也不行，因为
液体不能上，
当场分装小杯，
也不行，反正就是怎么样都不行，托运也不行，随身也不行，怎么办？喝掉啊！
那是什么酒啊？
那个是蓝标，我们才刚开，想说天哪，我一直带着，想说我们这一排这个好不容易，想说好好机会再来喝，昨天是因为实在没有酒了，才舍不得开，这还是开。 啊，想说算了算了算了啊，不然怎么办？大家就硬着头皮，真的要喝吗？我不是才刚喝没有几个小时，结果后来想，不行不行，这个没有喝完，这样子丢掉便宜的海关也对不起自己。
一支蓝标是什么概念的啊？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欸，蓝标一支要6000多块，对不对？还是8000多块？
应该是机场应该可以少一点了。Anyway， 是一个舍不得，好吧？因为其实我们后面还有 tour， 所以呢，后面也买不到了，因为我们那个都是从台湾机场买了以后，就是带着，有时候需要，不管是宴客或者真的是到这样子，结果后来我们就来来来来来，男生过来，男生过来。结果我们就是真的7、8个人，然后就围成一圈，拿着那瓶酒，用船的一人一口，一人一口。
第一次喝蓝标喝的这么难过，对不对？
没有，明明就是很好的酒，昨天又我若干软喝的，结果今天大家都快要昏倒了，想吗？
本来是要去享受它的，结果变成是被迫把它喝完。
因为那个概念是我老公拿到蓝标，他会很珍贵，然后很小口倒到杯子里面，然后很那种珍惜的感觉，就要在机场一人一口
糟蹋了那瓶酒。
可是我觉得男人也就是这么执着，
你不要告诉我你没喝过，
喝过了，当然是喝过啊。
还是你觉得那个没有够好，所以你不会那么珍惜？哦，我们对我们来讲，真简直是那个。真的没有喝掉，这样丢掉，我们会真的
酒精浓度会爆掉，
会遭天谴。
真的，真的，那个真的是遭天谴。
已经喝到早上了，然后还要愿意把它灌掉。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后来就到处在想说，什么地方是不是应该都可以买得到酒？然后可是偏偏去一些回教国家，真的买不到。
对，
我们去马来西亚也好，好就是听他们讲说时间，这个酒很贵啦，买不到啦，怎么样？后来我们也就想办法自己带去，结果没想到堂堂美国的加州，我们都觉得 OK 啊，去美国演出然后买不到酒的道理。嗯嗯嗯。结果没想到加州是12点，晚上12点，全部所有便利商店的那些酒全部就拉
锁起来，
就锁起来就不卖了。然后我们是因为喝到11点，因为我们演出完都大概回到饭店都才。就已经快11点了，大家约一约，哎，来到我房间啦，有一些什么花生米，大家这样子就可以聊一聊。结果才叫第一轮叫那个小朋友去买，买了2手回来，说不够啦，不够啦，再去，已经没有了，
已经关了。
我不得不爆料一下，朱宗庆打击乐团酒量都超好的。
对的，我们的工作量等于酒量，对不对？忠诚度等于酒精度啊，这个是我们的好。然后呢，所以我们后来就在很。错愕跟隐恨的那个痛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了。我们就说，这我跟小曼提过，这个如果做成，我应该就发了。就是我们要来开发那个酒精的那个
胶囊
发泡锭
啊，发泡锭
就是丢到水里面就
变
啤酒，啤酒，
对。
哇，
有没有
有这么想喝啤酒？
我觉得好像有机会，
因为眼哥那时候跟我分享，他就跟我讲说，你想哦，好不容易那种宫顶高山上面，你是不是觉得哇，想要来杯啤酒？
可是杯水很重啊。
对啊，你想扛着一堆啤酒，
只要有水加上那个发泡锭就变啤酒，你觉得会不会大卖？
我觉得一定卖，
而且还可以分口味或者是品牌冠名，它有配方嘛？你喝起来就是 Heineken，还是喝起来就是百威或台啤？
而且这个我出国就会带耶，
一定会带，不但会带，而且最重要的是你非常方便，你去到不管自己一个人在饭店里懒得出去买，你只要带那个像我们那个发泡锭一小罐，如果觉得酒精度不够就丢2颗啊。
现在很多干洗手可以加。
小曼去开发。
没有这个 Firas 他平常就会带，因为他随时都想要撂倒人家，你知道吗？
我是随时被人撂倒。
这个我今天在公开讲的这个商业的这个 idea， 如果有人做出来要感谢我，我会第一个买。
我们冷老师你来开发。
没有，这个真的是一个我们常旅行但是又想喝一杯的人的一个心情，真的。
对对对，
去到哪里不是钱的问题，更不是那个已经甚至于口味都不是问题，只要有酒就好，
只是需要酒精。
但是长期这样，是因为如果这样常到在外面要到处那个出国巡演，其实不好睡，对不对？
对啦，因为一直换饭店，我们最惨的是今天喝完宵夜就回到饭店，天啊，今天是几号？就一句是昨天的，不对，今天是几号？完全想不起来今天的饭店是几号房，
好惨哦，好惨哦，
所以我后来都习惯。 放好行李要出去宵夜之前，我会拍
房门、
欸。人家都是找不到车位要拍车位，小冉是找不到房间。
因为每天换饭店，然后就是一直太多号码了。
对对对，这真的是蛮困扰的。
是。
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了小冉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精彩的海外巡演的故事。那同时也谢谢小曼呢，今天来协助我们一起来做这一集节目。
对，谢谢大家。但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我觉得很敬佩小冉老师这样子的音乐人，就是我觉得维系这种音乐艺术产业真的都是
相当不容易。
对，
大家喜欢看我们的演出是我们最开心的，希望大家常来看朱宗庆打击乐团。
而且小冉老师现在是不是有在他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
对，我有一个这个用打击乐演奏古典100首的这个频道，那在 YouTube 搜寻打击乐演奏古典就可以了。
好，那各位听众记得去搜寻哦。
对，谢谢 Firas， 谢谢小曼。
好，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